我来说一下这个党墙。一个制服装，对吧？一个制服装。我们说，主动状态是墙离开土动，土体移动，那么这个是主动。那么土墙迹象存储，这个是被动。这里的问题在哪里啊？你看。我们说这主动达到这些状态了，就算达到了，这个被动要达到这个达到主动极限的时候，需要的位移要比被动的时候被动要比主动的嘛，是不是大了很多啊？你看我们土里些说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大了很多啊？你这里按主动，这里按被动，怎么能同时一个位移者，这是一个位移者，怎么同时达到呢？要不你就他被误判了，要不就他被误判了。因为达到主动竞争状态需要的位移可能并不大，就可能达到主动竞争状态。那么要达到被动集中状态需要的位移很大，那我们曾经介绍过，达到主动大概是这个墙高的千分之二三啊，千分之二啊，比如说啊，就是十米里面有个两厘米，是吧？那么被动的呢，说的是百分之几，百分之三到五，那就是说十米里要三十到五十厘米，要那么大个位移，这么大个位移在我们这个机坑是不允许的，不能有那么大的位移，所以呢，算出来的这个地方一般的打折，至少取一半，也有的是取三，哎，取三，三分之一。你算了一个，这打了个三分之一，最多才能是二分之一，也就是说你这一个地方是被动的，是对安全有利的，你现在把安全高估了，实际风险就增大了。所以我们呢，这个学习啊，读书啊，所以要这个不学之慎问之啊，要问，要审，这个审是审问的审，审问者，对吧？就你问为什么你这样子来说，聊我前面学的这个主动和被动，主动状态、被动状态，但是是不是达到极限，跟这个位移量有关。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在叫搞工程的时候，一定要做个判断，因为这类的问题啊，就是主动被动这类问题，随时都碰到，第二搞岩土都能碰到。你真的说主动状态，这个土有向那边移动的趋势，主动状态这边有被挤的趋势，被动状态，但是不是达到极限，一定要做出一个判断。那么我们土压力、水压力算了，不过不管是个粪砖还是货砖，要讨论。那么我们说，这个坑外这个地方有个超载，我们上次就讲了，必须要考虑的。你可以考虑二十个千帕，可以考虑三十个千帕，最多大概三十，至少也要考虑十五的。就是说，你这边呢，总不可能是空的，没有核载的。那么这个核载的算呢，也要反映到土压力计算里，也就是说我们在土压力工程里面有个 Q 的一项，有个 Q 的一项，是吧？另外呢，假如还有这个整体的这个集成核，这个叫做集中核载。那么集中核载有什么呢？有吊车， 比如说我这个基坑这个附近安一个吊车，对吧？一个抓走的什么什么车，我这里就是一个机动火灾。那么机动火灾呢，我们土窑里也有计算的，也要考虑进去，也就是说把它作用在这个挡土结构上，作用在这个结构上。那么这一个呢，还有有些设备啊什么东西，这个都必须要考虑的。那么我们也听说过这样的事故，就是说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这里有一台大基建，最后就这个核点把基坑搞垮了啊，搞垮了。所以这个我们说搞设计呢一定要有全局啊，要有全局，要通过整个系统出发。这个看到这个 QW 增加了一个土压力，就那么大啊，这个是单位面积的，就那么大，对吧？和土自动引起的这个土压力，就是里面这个三角形啊，加在一起就是土压力。因为这个有边火灾的土压力计算呢，我们都会算的，在这个土力学里都讲过了。另外这个河呢，如果离得比较远的话呢，当然这里要去掉一块，这个有个近似计算，来个近似计算。一般来说我们不这样做，一般来说都把它延伸到基坑边上，因为我们在这里活动了挺长的，还在基坑边上活动的比较多。我那边有河仔，在基坑边上也常常有活动，我临时把一点点土放了这，临时把一点点材料放了这，所以一般来说不会离得太远，要一直到基坑边，设计的时候一直加到基坑边。那么这里是一个大型的核点，一个屁，比如说是什么车啊、泵啊，对吧？那个吊车啊什么的，吊车不是，比如说桅杆吊，那个塔吊。都有个基座啊，那个地方有个自动核点，那么自动核点呢也算出来也加了挡土结构上啊，挡土结构上。那么这个结构本身呢，那就是说结构计算的范畴，就是说我们沿途这边，就是沿途这个支持这一边呢，就把土压力、水压力以及这个上面作用的核点都给它算出来，最后给出一个计算简图，这样来就是做这个结构计算。结构计算，这个结构计算呢，我们上一次讲轻基础的提到过这个词，就是说一个是叫做承载力极限状态，啊，一个承载力极限状态，还正常使用极限状态。那么承载的极限状态呢，就是说不能再加了，再加一点就破坏了，那个就是那个极限状态。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就是说我这个给出的这个值在正常那个范围内，就是说我打过折了，已经打过安全系数的折了，或者说分项系数打过折了，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安全使用的。那么这个安全使用打过折的它有个极限状态，比如说100我是极限的，那么再多一点点它都不是稳。那么我打了一个对折，就安全系数2还是50，那么50就是我正常使用的极限状态，超过这个呢，正常使用就不保险，它不一定整体破坏，就正常使用就不保险，出了这个安全的范畴，安全保障的范畴啊。这个解释过了。那么在这个结构设计的时候，支护桩或者墙或者内支撑或者是锚杆，它都属于结构范畴嘛。我们说把力拿出来，那就提出来，把它提炼出来，那么做计算，那么每一种情况所取的这个叫分项系数， 或者说每一项的安全系数，它实际上是就不一样，就不一样。而且呢，我们把它分成好多等级，每个等级也不一样。那么所谓一级，这一级的破坏后果很严重，就是说如果说你定为一级基坑的话，如果这个机构坏了，那么这个后果是灾难性的，非常的严重，重大的这个财产损失还有能源损失，是吧？那么二级呢，他要出事故的话也有比较大的影响，也有比较大的影响。那么三级呢影响比较小，三级呢影响比较小，没有太大的损失，那就定为三级。所以安全系数二级取的是一，一级取的1.1，是三级取的是0.9。我们刚才讲要悬臂式的这个桩或者墙，那么这个计算呢，我们说它是个静定的，很容易算。那么这里打，这里搞了一个1.2的系数，就是算下来一个埋深，这个桩插在底下的一个深度，在这个深度呢再放大一点点，是这么一个来的啊，这么来的，这个很容易推导出来这个式子。这是不同土层的土压力，对吧？不同土层土压力，然后把它两面合起来，这个主动的、被动的，它合起来，然后带来这个前面这个工程里面。那么就算出那个热土深度啊，热土深度啊，热土深度叫这 H 这个 I 啊 ，HI， 就把这个热土深度算出来。热土深度现在呢再放长，在这个 HI 再放长一点点，扩大到1.2倍，这个留有这个储备的啊，留有储备的。因为如果说我们刚好够的话呢，那你这个什么都十分准确，什么数据都是非常这个都是很准确的，都不是符合实际的，那就是一个临界状态。何况我们这些参数也好，计算的这个精度也好，那么可能不够，我们留了一点。你如果是比这个少，比这个 HI 少，那就容易踢球破坏，容易踢球破坏。有一次就破坏，要加一个叫这个叫牵固深度啊，牵固深度。那么如果说有渗流的话，还要计算渗流稳定，还要计算渗流稳定。什么渗流稳定呢？就是说我这个桩长从稳定来说是那么长，算好了。那么我要从渗流来说呢？这个是渗进，这是水头差，这是渗进。渗流如果说也稳定也满足要求了，那我们就这么长。如果渗流不稳定，你还要加长，对吧？还要加深一点，因为我们说延长渗进是减少水的迫降的。这个渗进加长可以减少水的迫降，而这个水力迫降，而是渗流力呢，正好是与水力迫降成正比。所以呢，如果说渗流稳定不够，我们可以使这个桩加长，从而延长渗进。延长渗进，你延长一就加长1米，渗进增加2米，渗进增加2米。那么这个是有一个支撑的。TCE 啊，有一个支撑的，那么这一个立体计算，它是这样的线，它这个取这个计算这个 T 的话，先以这个为支点，因为这个 P。这个桩长知道了啊，桩长知道了，那么以这个底下为脚点、脚支点，那么大家都推这个脚点、桩底这个地方取力矩平衡，那么这个 TE 就求出来了。 因为其他的这都知道了。不像我们，如果说庄堂没有定的话，你这个立碑堂都不知道。庄堂一定下来以后，我们这个梯就知道了，就可以算出来了。啊，这个也是禁定的，哎，也是禁定的。那么这个梯就求出来了啊，这个也很容易。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呢，这个计算就是把土压力、血压力算出来，对吧？这个土压力呢，还包括这个坑外的这个核载，就算好了。这个算过来以后，我们把这个结构箭头拿出来，就结构计算，啊，结构计算。那么结构计算呢？我们把这个 T 求出来以后，那么所有的这个要土压力分布，是吧？主动的、被动的，以及这个一个支撑的，一根支撑的啊，一根支撑的，或者一根锚杆的，这个力度有了，那么这一个力系就有了，那么我们求另一个截面的剪裂弯矩都能求，那么你最后就可以配镜，哎，就可以配镜，那么这个就等于就做好了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碰到的情况比较复杂，那么那个简单的公式不一定就能做好啊，不一定就能做好。那么也有弊的办法，这个弊的办法呢，我们现在最常用的是等着量法，还有弹性曲线法，有数学的弹性递减量法，还当然有限元啦、什么离散元啦等等，这些数的方法。那么现在最常用的是等着量法，这个最简单，而且概念呢比较直观，容易做啊，容易做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除了刚才所说的那个搞设计啊，常才刚才所说的那些计算以外，对于多支撑的，因为它是超静定的，超静定以后我们求不出这个，就是简单的公式求不出这个力来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就简化。再说因为支撑多了，这个墙装墙的这个位移什么被又说了，这个是不是达到主动或者被动集成状态，这个问题也出来了，它也出来了。一是支撑多，就越是不容易达到集成状态啊，所以呢又应该把它这个因素考虑进去，说等着量法呢兼顾了这两个优点啊，这两个方面的优点。所谓等着量法呢，就是说把这个桩分成几段的梁，分成几段的每一段呢就相当于一个梁，叫等着梁啊，叫等着梁。那么我们介绍一下等着梁的这个思路。所谓等着梁呢，那么这样的一个旋变梁 AB， 那么这样一个弯矩图是这样的，哎，我们现在叫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取这一段 AC 的这一段的弯矩图，就和就是 AC 这个对上去这一段的弯矩啊，我们一样的，就跟这个 IP 这个弯矩是一样的，我们就用 AC 来带那一段，带相应的长的那一段的弯矩，所以等着量就是这样的。因为在这个 B 点它是有弯矩的，那么我们就去这个 C 为零的这个地方啊，弯矩为零这个地方呵呵，这一段拿出来就等着量，这就算那个装墙是很长的，我们就是一段一段的，一段一段的分别作为等着量，哎，分别作为等着量，这样来算的啊。这个就是说，比如说这个受力的是这样一个情况，那么这个 C 点那个 C 点，那么我们这个 AC 作为一个等着量，作为一个等着量， 那么这一个呢，实际上具体用的时候呢，这个 C 点很不容易确定。当然我们如果说力比较简单， C 很容易确定，就是说静定的我们所有的力都求出来了，哎，这个就 C 就能确定了。如果说我们是超静定的，这个 C 还确定不了，不好确定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介绍一个方法呢，就是说把它分段，这个不是 C 不好确定吗？如果说这一个支撑很容易确定，那么我们说这个是个等着量，这一段是等着量，这个 C 确定下来，这个就是个等着量。那么如果说两道三道支撑，我们这个 C 就不容易确定了，因为你这个支撑的这个超静定呢，我们还求不出来，还求不出来。超静定呢，我们求不出来，求不出来，这 C 也就定不下来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介绍的一个办法是，这个图是一样的啊，这个图是一样的。我们介绍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，这个是简化的。本来这个上面周阳要合载，有好几道支撑吧，我们说有好几道支撑。这里呢有土压力，有土压力。这个假定是什么呢？把这个主动土压力的这个图做一个简化，做一个简化。那么这一段是斜线，这一段呢是直的，也就本来这个主动土压力是延长下来的，对吧？这直的，他把这一个因为考虑到这个土的参数可能是深度有变化，再说有这个约束啊，再说这个有这个约束，土的极限状态可能没有达到，没有达到，那么就把这个土压力呢画成这样子，然后呢取这个中间，这个就是一段等着量，这也是一段等着量，这也一段是等着量，来算，他来算这一个，就是说这一个你看有这么多压力，有一个支撑力，一个减支的，因为这个 C 值，刚才我们说这个 C 这个点是完全为零，那么把它切断了就相当于一个角，说这里是一个角，这里是一个角，不传递弯曲，是假定了，假定那个 C 点在这儿了，这是假定的。那么这一端你看是一个减质量，这一端是一个减质量，这一端也是个减质量，这个合载的，这个合载的，就这样算的。这样算是不是就非常简单了？就非常简单了，一端一端的拿出来算。哎，它这个弯曲图以后是这样的。以后这个是弯曲图是这样的，这个地上面是零，对吧？弯曲图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它是这个就这一个这一端呢也是一个等着量，那么就可以求出这个弯曲，我这个随便画的啊，就求出来了。那么我这个装。内力求出来，你再算弯曲啊，算什么都求得出来了，对吧？这个很容易啊，这个很容易。就是说，现在搞这个计算呢，有许多很复杂的东西，那做一些简化，这个转简化呢，一定也有点根据。它之所以可以这么做，就因为一个等着量原理，就是这个原理能够说明问题。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我们下面怎么办呢？你又说不出来，你否则你要用什么办法去解，对吧？用数字方法去解，关于这个算法呢，在规范上都有，规范上都有，而且都非常简单， 都非常简单。如果这个原理一旦呢做引导的话，下面算起来就是简单。